我们有一些的教导。那今天早上呢，他要跟我们交通基督徒的金钱观。先把时间交给他。
昨天早上有聚会，所以回到家的时候，下午回到家的时候，我姊妹告诉我，说是明天呢，就是今天早上，杨弟兄要到机场来接我。当时啊，我心里面就动了一下，本来想马上打电话给 Fendi 弟兄。因为顾弟兄呢，礼拜二的时候打电话给我，他要来接我，可是这个感动呢，我就让他过去了。这个其实这个感动也不是动了一下，也动了好几下，就是一直呢没有打电话。结果今天顾弟兄跟杨弟兄两个人都到机场来了。我们的主真的是活的，在这么小的事情上，他都可以教导我们，他都可以提醒我们，可是我们的心像是跟随的太慢，我们的心好像信的太迟钝了一些，真的是需要主常常帮助我们啊！我想我们信了主之后，主给我们很大的恩典，我们可以来跟随他，认识他。第一个最宝贵的就是他赐给我们他的话语，同样宝贵的，他也把圣灵宝惠师赐给我们。对，实在我们有很明确的教导，我们实在是有很明确的路，是神借着圣灵已经在神的话语之中赐给我们。那么在我们每一天的跟随的里面，更是有圣灵保惠师在凡事上教导我们。所以今天其实这个题目不太容易交通啊，就是基督徒的金钱观。但是我也感谢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神的话语里面真正来认识钱财。我的确相信，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金钱所捆绑的。那我也相信，如果我们不是认真的跟随主，就算是我们信了主，我们仍然可能被金钱来捆绑。怎么样能够脱离金钱的捆绑，成为一个真正在主里面自由的人？因为今天实在是基督释放了我们，使我们得以自由。我觉得只有一条路，实在只有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力量。所以跟弟兄姊妹们交通之前，我先提几个点。第一个点，我们必须要来认识神他是圣洁的。 God is holy，神是圣洁的。说到神，他本身与所有的万有就是截然不同的，不是他自己要与万有有所不同，就是神的自己是没有办法与所有的万有是有一点相同的。他是特殊的，他是独一的，他是唯有的，这个叫做圣。今天我们说我们是分别为圣，这个圣跟神的圣洁是不一样的。这个圣洁是说到他是独一的，没有第二个受造，没有第二个有是跟他有一点点相似的。所以在希伯来书给我们的教导，他说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主，因为神他没有办法容忍跟他有一点不一样的来与他有任何的连结，与他有任何的交通。所以我们的神是非常孤单的。弟兄姊妹们，在创世纪的时候说到他所造的那一个人，就说到这人独居不好。所以我们的神他是非常孤单的，因为他自己就是圣洁。所以今天我们能够一个受造的能够有所奉献给主，实在是我们很大的祝福。等一下我们要细细交通这个点。好，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们先认识神他是圣洁的，他是独一的，他自己与所有的宇宙万有都是不同的。第二个点，我们的神叫做以利沙代的神。以利沙代的神就说到他是全有全足全丰的， 在我们的神他没有任何一点的缺乏，实在是没有。但是神他有一个特性，他可以放下他所有的有，成为一个最贫穷的。这个等一下我们也可以来交通。好，第三个点，神虽然是圣洁的，他也是一粒撒旦的神。今天神也悦纳凡是属乎他之人的奉献，这个就说到今天我们的大的祝福就是在这里开始。第一个，神既是圣洁，神既是一粒撒旦的神，所以是他永远是神先把他自己给了我们。弟兄姊妹们，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读一下罗马书第11章。罗马书第11章，我们请读33节到36节。我们一起来读：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模式呢？谁事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说到这位全有全足全丰的神，他的丰富实在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识能够知道的，但是他愿意先把自己给了我们，给了我们，我们就说啊，我们的祝福就在这里。其实这不是最大的祝福，就是当神给了我们之后，我们竟然可以甘心乐意再把自己归给主。所以他说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应该真正的翻译是借着他，万有都是他的，万有都是从他而来的，万有都是他所赐下的，我们所有的也都是神所赐下的，万有都是本于他，还要借着他。就是今天神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荣耀的工作，借着他为了有一个目的归给他。所以那一个人独居不好怎么办？神当那个男人沉睡的时候，就把他的肋骨拿出来，用这个骨造的一个女人，就称他为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这个人要归给完完全全归给亚当。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来交通钱财的时候，我觉得今天圣经里面有一句话，神从一本造出万族。今天有一个现象，万族都归于一，哪一个一？钱财。今天不论你是在世界各地哪一个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前一阵子美国打阿富汗打得很厉害，我们想那个穷乡僻壤人爱不爱钱？哎呀不得了，真的是见钱眼开，不分敌我，都可以出卖美国人，可以出卖帮助他们的人。这不是说只有在美国我们才爱钱，不是说在已开发的国家才爱钱。今天万族都归于一了，这个一就是钱财，太厉害。所以我觉得今天交通这个题目也蛮困难的，一方面我自己也需要有很多的学习，一方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神的话语的里面，我们蒙光照，我们觉得我们实在是亏欠主很多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在神所不喜悦的情形的里面。在圣经里面第一个提到奉献的就是该隐跟亚伯两个人，是不是？神所悦纳的情形在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在那里神说我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所以弟兄姊妹们，两方面，第一方面永远是这个人，这个人永远是最重要的，所以神他是看中了亚伯。但是不止如此， 他也看中了亚伯的供物，就是说这个人他是对的，他也有所限的，因为神是把他丰丰富富给了我们。但是对于该隐来说的时候，神说我看不中该隐，也看不中该隐的供。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必须先成为一个对的人，不仅仅是一个对的人，也必须有所限的，这个叫做全神祭，这个叫做把身体当作活祭完全献上。好，我们在谈到钱财的使用的时候，我们先看钱财恶的一面。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这节圣经大家非常熟悉，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耶稣基督他特别把马门，就是钱财，挑出来作为他的对头。在这里有两个敌对的势力，神的对头在这里的主耶稣讲的就是钱财，可见钱财的势力太大。今天不是神夺了我们的心，就是钱财夺了我们的心。今天不是我们侍奉神，我们就是侍奉马门的。不是说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不是说在这个我们生活压力极重的时代，这个现象才有。在主耶稣说的时候，甚至在主来第一次来以前那一个时代早就已经存在了。钱财可以说是鬼魔所发明最厉害的东西，是跟神做对头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单单把钱财标出来，说到人不是侍奉神就是侍奉马门，你不可能同时侍奉的。以前我就觉得主耶稣讲的这句话有这么绝对吗？我们是不是可以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呢？可不可以？弟兄姊妹们，可能在你我的心中我们稍微会打个问号，是不是？我们常常会说应该可以两者并行吧。我也曾经经过那样子的软弱，弟兄姊妹们，我可以告诉你，主的话永远是对的，我们不可能侍奉马门又侍奉神，没有这一条路。如果今天我们还存着一个谎言，手里把一个谎言摆在我们里面，或今天我们还存着一个虚晃的一个想法，觉得我们可以同时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盼望主今天真是恩待我，没有这样子的道路。当你觉得你是同时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的时候，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弟兄姊妹们，你我都是在侍奉马门，已经不在侍奉神的实际里面。我们再读第二处的圣经，路加福音第12章，我们读第15节到21节，这是主所说的话。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兄弟妹妹，我们真是无知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像这个财主所做的事一样，程度上大小不一样。但是这位财主他是怎么说的呢？他是在哪里说的呢？他是在哪里说？他在心里说的，他是在心里面思想的。他有这个念头一出来的时候，他就是在侍奉马门。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心太重要了，我们的心太重要了。诗歌里面有一首诗歌哈，他说到我们心所爱的哈，你如果爱土，你就会像土；你如果爱神，你就会像神。今天如果我们自己心里面所说的跟这位财主所说的一样，这位财主里面所想的就是一件事情，他就是要他的灵魂能够安安逸逸的什么吃喝快乐，却想不到这个直接跟神是做对头的。弟兄姊妹们，当亚当被造的时候，圣经里面说到这是一个活的魂 living soul。 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创造，他称我们是一个活的魂 living soul， 但我们还不是一个属灵的人。神所要的是一个属灵的人，那这个魂他可以选择，他可以选择自己谦卑，他可以选择自己完全服在神的话语的信实的底下，就不会成为一直成为一个活的魂，他能够成为一个活的灵，他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人，这是神所要的。但是当人这个活的魂他要自己独立，他不愿意服在神话语的信实的下面的时候，这个魂，弟兄姊妹们，圣经里面就说到这个魂的情形，就是说以前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我们是与神为仇为敌的。太厉害了，这个财主他心里面所要的就是他这个魂，不是灵魂哈。中文里面说灵魂，不是，英文你读圣经的话非常清楚，他就讲到 soul， 就是叫你的魂能够安安逸逸的一直在那里吃喝快乐，叫你的魂得享受。所以什么时候你的魂一高升的时候，什么时候你的魂一得享受的时候，就是与神为仇为敌的。那财富它就是有这个 power， 它就是有这个权势，因为今天财富它所应许你的就是能够叫你的魂吃喝快乐一直在那里享受。当然是不是真正的享受大家也知道那个结局，可是他可以的确给你那样子的应许，可是当人得着的时候却不是如此。好，所以这是钱财恶的一面。钱财另外一面就是阻挡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请看马可福音第十章，这段的圣经弟兄姊妹也非常熟悉，17节到27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我们一起来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们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连主也不觉得容易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们，关于钱财的认识，我是觉得我们需要好好认真的来面对。如果今天我们不是那样子好好认真来面对的时候， 恐怕我们都是落在钱财的奴仆之中，我们都是侍奉他的，我们真的都是与神为仇为敌，我们没有一个人真正能够进入神所侍，能够悦纳我们的服侍，这件事情实在是太严肃了。钱财，有钱财的人进天国何等的难。而且弟兄姊妹们，我一点点的学习的里面，今天如果主真的恩待了我们，光照了我们，叫我们在钱财的事上有所对付学习的时候，请相信我一句话，不是只有这一次你才要学习，仇敌太诡诈，在我们一生侍奉神的道路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下子叫我们软弱下来，一下子叫我们在钱财的事上跌倒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不是弟兄姊妹们软弱，神的仆人有时候也很软弱的，我们也是看过很多的见证，听说了很多，真的是需要神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在这一条跟随他的路上，常常需要主的恩典怜悯保守我们，也需要弟兄姊妹们常常在爱心里面彼此劝勉，彼此鼓励，因为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钱财根深蒂固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他的权势一直不肯放过我们。主耶稣说，连财主进天国都是不同意的，所以主用他最大的爱要在这一路之上一直拯救我们。我读马可福音这一段的时候啊，当然有弟兄姊妹们问我说，马弟兄，你知道这个人是谁？我说那个少年人跑到主耶稣的面前跪下来。我说我大概知道是谁啊，但是我不告诉你，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太大的确据，但是我大概知道这个人是谁。我觉得到了最后，他还是蒙了神的恩典，还是认识了这位主。但是这个钱财的势力在这个人身上实在是太厉害，主的恩典临到他，也让他能够脱离了钱财的捆绑。主耶稣要求他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把你所有的都变卖分给穷人，并且你还要来跟从。好，我们再读下面一段的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这说到末后世代，就是我们这个今世人的光景。第一节到第十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好，一直到第四节，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这个就是末后世代，末后世代当然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世代，一直到今世，现在我们这个时候更是末后时代的末了。那么人有几个特点，就是爱自己，爱自己的人必定是爱钱财，这个脱不了关系的，对不对？刚才我们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的时候就说过的，那个财主他就是爱自己的魂嘛，他就是要将他的魂能够什么快快乐乐的有享受，就爱自己的人他必定是爱钱财。那么到第四节的说，这些人还有两个特点，爱自己爱钱财，还有两个特点，爱厌乐，最后一个特点是什么？对，不爱神。可见钱财的力量啊，实在是太大了。好，我们先把钱财恶的一面说了，我们还要说一些正面的啊。我想这些对于我们是比较重要的。请我们一起读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里的恩赐讲到 gift， 就今天神丰丰富富的把他的恩赐赐给了教会，也赐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要照着神所给我们的，我们要在神的家里面做一个好管家。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常常愿意我们一起陪他祷告，是不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就是盼望能够 得到这个工作嘛。那么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都是一同寻求，我们一同仰望主，我们说盼望主啊，这个真的是你所量给我们弟兄或是量给我们姊妹的工作，我们是不是这样祷告的？是，弟兄姊妹们祷告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领受的？是。那为什么当有了这份工作的时候，钱进来的时候就是你的呢？祷告的时候，我们那样子的单纯，那样子的热切仰望主，说主啊，我们真是盼望这份工作是你所给我们的。但是有多少时候，就跟那十个长大麻风的，十个都洁净了，几个回来呢？只有一个回来。我不晓得今天我们在这里，如果有十个弟兄姊妹，你们需要工作哈，十个人我们都这样一起祷告了，十个人都有工作了，等到发薪水的那一天发下来的时候，我不晓得有几个人说主，我感谢你，这是你的。不晓得，盼望都是十个。今天神把钱财、把各样的恩赐赏给我们，他说我们是这一份恩赐的管家。所以今天你有了这一份，你的产业、你所有的，神都给了你。你不要以为是我自己努力赚来的，你有你的一份，但是最大的源头、祝福的源头是主自己啊。所以神把这一切给了我们，不是叫我们按照我们的意思来随便使用的，乃是说我们是神所赐给的这一些恩赐的管家。所以弟兄姊妹，在神面前做一个好管家，第一个最重要的点，我们叫做他是一个忠心的管家。你如果是一个好管家，第一件事情你必须是一个忠心的管家。忠心的管家是对谁说的呢？对，就是对着那个主人说的。所以今天神把钱财赐给了我们，我们乃是神所赐给我们钱财的管家，我们就要忠心于我们的主。所以这一笔钱，弟兄姊妹，将来你都要在主的面前，主要算我们的账，因为他看我们每一个人是他的管家。有一次戴德登弟兄哦，那个时候我们想想看，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他来到美国，当时他接到一笔的奉献，100万美金。哇，当时100万美金今天是多少？咦，不晓得啊。那跟着他在一起的弟兄姊妹都很高兴啊，哎呀，感谢主啊，我们有100万啊，弟兄姊妹奉献100万，而且就看见我们的弟兄不是很高兴，有一点的忧愁在他的面上。所以弟兄姊妹就问他说 Brother Taylor， 你为什么忧愁呢？你不是应该 很喜乐吗？说弟兄啊，神打发我们100万，我都还不晓得他的用处在哪里呢。神今天都还没有告诉我他的需要在哪里呢，他心里面就开始忧愁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的仆人在我们面前何等好的榜样。他接到这么大的一笔奉献，他是这一笔奉献款的管家。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的收入神所给我们的，我们要忠于我们的主。所以我也听见弟兄姊妹们他们有很美好的见证啊。他说那个姊妹在家，他们没有出去上班啊，弟兄他每一个月就是薪水拿回来的时候，两个人就很欢喜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呢就一同在主的面前在那里祷告寻求，说主啊，这笔钱我们应该怎么打发出去，我们这一笔钱的多少怎么打发出去。哎呀，我听了我说真是美好的见证，他们真的是在神的面前做了钱财的好管家，一同寻求这一位主。他今天看他在全地的需要，看他在教会的需要到底在哪里，一同祷告，然后把这一笔钱能够打出发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对钱财的第一个认识，我们是钱财的，我们一起说管家，盼望我们都是在神的面前做一个钱财的好管家。第一个要忠心于我们的主。第二个点，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八节，
第六节到第八节。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量，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有一个不信主的人哈，他到一个信主的弟兄那里，他知道他的叔叔啊，这是过世了哈。不过他叔叔的时候，他叔叔过世的时候，他是一个百万富翁啊 ，millionaire 啊。结果他来到这个信主的弟兄啊，他就跟他讲说 ，My uncle died a millionaire。好，他意思呢就是说我的叔叔死的时候是百万富翁啊。那这位弟兄呢说 ，No no no， 他说 Your uncle died nothing。他就说你的叔叔死的时候是什么？一无所有，他什么也不能带走，什么也不能带走。好，但是今天神造了我们这个身体，有我们这个身体的需要。主自己也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可是主也供给我们肉身里面所有的需要，是不是？所以第一个，我们成为钱财的管家，神的确给我们有应许。神的应许是什么呢？神给我们的教导就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是很奇妙的。每一次我在想到亚伯的时候，亚伯是以什么样的工作来过他的日子？他是牧羊的，但是当时的人是不吃肉的，当时人是不吃肉的。那么他的哥哥该隐是种地的，从地里面得出产。我常常里面有点好奇，我说亚伯是怎么活的？我的确相信神自己供应他，我的确相信，我一点里面都没有疑惑。他虽然他所从事的跟他的好像肉身的需要完全不相合，但是神自己纪念他。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40年旷野，到了最后 summarize 总结一句话，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他们的脚没有肿。有没有一个人是饿死的？没有一个人是饿死，倒是因着贪心，有很多人是被主击杀的，倒闭旷野。所以弟兄姊妹们，我觉得今天如果我们真是要跟随主，如果真的要侍奉主的时候，我们没有第二条道路。今天你如果绝对的时候，神就绝对负你我的责任。神给我们的应许今天叫做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时候，主耶稣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你们不要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太宝贵了，岂不宝贵于你们要吃什么喝什么？身体太重要了，岂不胜于你们要穿什么吗？他说这一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我们神的儿女应该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一些他都必定加给我们。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跟随主，求主赐给我们一个绝对的心智，也求主赐给我们能够常常彼此劝勉，在软弱的盼望主的话在我里面真是力量，不是在那里一直的责备，盼望主的话一直在我们里面，一直在我们里面，不放过我们这一个人。弟兄姊妹们，今天真正能够救我们脱离自由的，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一直说主的话，一直说主的话，直到我们这一个人愿意全部顺服下来的时候，你环境没有改变，你这一个人先得到释放，你这一个人先得到自由，永远是这样的一条道。所以对于出埃及的那一些以色列的百姓，40年之后老一代全部都倒闭旷野，神怎么说到倒闭旷野的人？说到他们是因着不信的恶心。只有两个人是凭信进入了迦南美地，那就是约书亚跟加。 神也没有叫约书亚加勒两个人饿死，也没有叫他们的衣服穿破，都没有。但是你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子，信心里面绝对跟随主，因为这么难道主不顾念我们的需要？说这一些的需要在你们求之前，我们天上的父都是知道的。所以我刚蒙召出来服事的时候，招是很清楚，有没有忧虑？有啊，我有我的软弱在，我都真的不晓得我们家的生计从何而来。那个时候第一个孩子生下来，我太太在家里面也没有做事，软弱的时候真的是软弱，但那个招真的是荣耀的招，招是再也不清楚的招。什么时候我的眼目一回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你就怎么样，那个忧虑一洗完全卸下。虽然我不知道我的生计要从何而来，是我知道主必负我们家的责。弟兄姊妹们，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跟我姊妹愿意将在主面前我们仰望他，哎呀，我觉得真是有福的日子，真的是好像是我们什么最轻松的日子。什么时候我们的眼目又偏离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重担什么一下子压下来，啊，太重了，真的没有办法承担，我真的不晓得我们的出路哪里。 Where is the way out? 我真的不晓得，唯一的出路就是我们的眼目再回到我们的主的面前，因为他是信实的。如果今天你愿意把这句话存在你的心中，我们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神就必负我们的责任，而且我们必能照神所喜悦的来侍奉他。我们请读哥林多后书第九章，这一段圣经非常的重要。哥林多后书第九章，请我们读第六节到第九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弟兄姊妹们， Silicon Valley everybody is talking about investment， 每一笔你在神面前的奉献都是重。弟兄姊妹们，你重的是什么？你说的，今天你种下去，你可以是为了你地上的钱财，你可以是为了要积攒地上的钱财，有一天将来你收的就是我们的羞耻，我们在主面前的羞耻。今天你若种下去的虽然是地上的钱财，但是你是为了要存在天上的时候，你将来所收的就是神所给我们的奖赏，就是神称呼我们是他忠心的管家。种什么收什么。第二个，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就看你我在主的面前心有多少。每一个人都是照着他的心热心什么甘心乐意奉献的，每一个人都是照着他所有的奉献的，这是一个原则。神今天不是要你奉献你没有的，神事先把我们所需要的把他的所有给了我们，今天我们乃是拿我们所有的奉献出去。所以每一个奉献它的特质都是重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你如果愿意成为一个钱财的好管家，今天你重了多少下去的时候，会不会不见？会不会不见？绝对不会，因为你重下去将来一定有多少照着你所种的收成。哎呀， 呀，我没想到这个，我们就很欢喜快乐。这就是保罗他在第八节里面所说的。他说什么呢？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够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也是发现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的需要太大了。尤其我们在神给我服侍，我早上来的时候我还跟杨弟兄交通，我说我们跟在 Silicon Valley 是完全不同的 level。 我们讲的数目字哈，那个差别差太多了。在圣约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个月的薪水啊，一般我是说一般的，是差不多1000到1500，是这个是这个 level 的一个月啊。哎，弟兄姊妹们，在需要很大。我们服侍主的，我们也真的是巴望哦，就像保罗所说的，能够什么？主你丰丰富富的给我们，也能够我们丰丰富富的把钱能够打发出去。因为需要实在是太大了，哎，主就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跟我的姊妹一起祷告，说第一，我们祷告主能够让我们更丰富起来，能够有更多的钱财打发出去。但是我姐妹也是上班的，她不是做生意的。做生意的话，我不晓得，可能不是说容易啦啊。这上班的薪水不是固定的吗？我们跟主求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职位有调整，第二件事情绝对不做 manager。 我们就是求这两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做 manager 的情形，主就创造了一个 position 在我姊妹所工作的那个公司。几十年来他们这公司没有这个 position， 突然之间有一个 manager 离开了，公司里面就在开始商量，我们是要害一个从外面再害一个新的呢，还是从公司里面提拔起来呢？就他们最后的决议，就从公司里面自己提拔一个人起来。但是我姊妹的经那个资历还不够那么久啊，所以呢也不能称他是一个 manager 啊。但是呢 position 哈不是 manager， 但是实质呢跟那个 manager 的实质呢是一样的啊，就是一样没有啊，不管人。他就做好他自己的事情，哎呀，我们就是什么赞美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神能够创造，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是不是愿意信他，愿意跟随他？我们再读这段圣经，好不好？第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不要忘记了。凡事充足，为的是要叫我们多行各样的善事，不是钱财往自己的口袋里面放，是为了自己积攒钱财。时间关系，我们最后很快交通一下奉献的对象。第一个当然就是教会里面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们。神的家第一个显出来的就是神的爱，神的爱所显出来就是在彼此相爱的实际的里面。所谓实际，约翰说得很清楚，不是在你的言语，不是在你的舌头，是在哪里？在你的行为。是不是真正有钱财奉献的实际？我几年前我回到台湾的时候，到一个教会里面去，哎呀，他们那个教会的报表，那个每月的报表一发出来的时候，他们是公告摆在公告栏上面，我去看一看。哎呀，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好感动啊！当时他们那个聚会差不多200多人，有一种的奉献款叫做什么呢？圣徒帮补啊，就是弟兄姊妹们，他就说奉献给某某人，那么这个管理财务的他不拆的，他不拆里面，他就直接就转给某某弟兄姊妹们。200多人的聚会，这样子圣徒帮补的奉献包竟然有170多包。我一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在主面前我要悔改。你看我们所侍奉的教会，我们所侍奉的聚会，哎呀，比起来差得太多。我们不说别的，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的勉励，对不对？这是我们的 goal， 这是我们的方向。主能不能这样子祝福我们？能的，能的。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有真实的需要，要显在我们奉献的实际的里面。第二个， 圣经里面教导很清楚的，在你们当中、哦、凡是长老善于教导的怎么样啊，配得什么，配得我们的敬奉，尤其是在我们当中劳苦传道的，那更配多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当中服侍神的仆人，他们是配得劳苦传道服侍我们，所以我们顾念，我们纪念他们的需要，在神的眼中是看为极其美好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一些人，他们是凭信在神的面前领受，因为神的确应许了他们，神是他们的产业，却需要教会弟兄姊妹们一起行在神的旨意的里面，也把自己那一份带出来。好，所以我们在说，我们每一次的奉献都是一个种的原则，你今天种下去的，照着神的旨意种的，将来你就是照着神的旨意收赏赐。我想在最后里面，我用一句圣经跟弟兄姊妹们做个结束。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定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弟兄姊妹们，啊，当我在思想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对于钱财的那个认识的时候，啊，我觉得有两个极大的那个诠释在这里正在。第一个就是在它背后那个钱财那个世界的诠释，啊，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抓得紧紧的。啊，用各样的情形，借着你的工作，借着你所看的杂志，借着你所看的电视，各样的媒体，借着你的朋友，无孔不入，都是钱财的诠释啊。另一方面，神是以永远的爱爱我，那不知息的爱，难道有什么时候又放过了我们吗？没有。这两个大的权势一直在我们身上征战，所以唯有我们真心领受神所给我们的真理。弟兄姊妹们，真理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你如果愿意这样子领受主的话，我们真的是要在钱财的世上得到一个大的释放。所以几年前，大概是三年前还是四年前，在夏令会，洛杉矶的夏令会，那时候史弟兄交通到主快来的信息啊，交通完之后呢，有一个姊妹啊，她就就回到北加州来。有一天呢，她在做梦的时候，她在做梦，她就发现她的弟兄姊妹们都被提呀、啊，哇，好荣耀啊！她也蛮高兴的，就她就发现她自己停在半空中不动了，啊，她就很着急啊。他就看见他的弟兄姊妹们一个一个都被提了，然后跟他说：“哦，感谢主啊，我们要去见主。”他就停在办公不动了，啊，差一点就哭了出来了。就发现他就问主说：“主，我怎么停在办公中不动了呢？”但是说你说你，主就告诉他：“你看看下面嘛。”他一看，原来是一条绳子绑着他，下面是什么？他的房子，不是他的车子，而是他银行的贷款，啊，是他的股票。醒来啊，吓了一身冷汗，跟他弟兄交通：“哎，你要好好做一个主的钱财的管家。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圣何塞那个山上，我们买一个大的一个住宅啊？当弟兄姊妹们受逼迫的时候，我们全部都移到那里去。啊，弟兄姊妹，我不晓得这种做法是对不对的啊，但是呢，心开始改变，这样子的事也是蛮真实的。不晓得什么时候就临到我们的当中。”但愿主真的用他自己的话来光照我们，啊，我们都是在这样一个情形的里面，我们一同要得蒙自由，一同得蒙拯救。啊，我们有一个祷告。神的儿子若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主，你的拯救，你的救恩是完备的，是全备的，你的应许是可信的。主，常常记你的话，特别是在这末后的时代，救我们脱离钱财的捆绑，救我们脱离爱自己的捆绑，救我们真的是进入你话语的实际的里面。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学习做一个钱财的好管家，在你面前忠心来管理这一批你所赏赐给我们的钱财。主，你将我们的爱不仅是爱自己，你还叫我们的爱要临到弟兄姊妹们身上。弟兄姊妹们，若有需要，
愿意我们不是只爱在我们的口中，我们的舌头上，实在是把一个钱财奉献的实际坐在我们的当中，你也纪念在我们当中服侍我们的神的仆人，因为他们在你面前是以信心仰望你的。愿意我们在奉献的事上也不亏缺了你的荣耀。主，早上我们实在是何等的亏欠你，你实在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真实的光景，那你永远给我们一条悔改的路。愿意主，你的话在我们里面不放过我们，真正的释放我们，让我们尝着那个自由的甘甜滋味。我们感谢你，靠着我们自己的不能，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凡事上我们都能。我们感谢你，主，你说财主进神的国是难的，但是你说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我们依靠你，我们仰望你，奉主耶稣基督。